うっす。在124页，主日，海德堡主日第四十四。这次是主日四十四的下部分，因为是关于第十诫，我先读一下出埃及记27章17节的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主日四十四的第二问，114问：那些归向上帝的人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回答：不能。即使最圣洁的人，今生在这种顺服上，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不过他们确实定义，不仅照着上帝的某些诫命，而是照着上帝所有的诫命开始生活。115问：既然今生无人能全守十诫，上帝为何仍然命令我们严格的宣讲呢？回答：第一，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越来越晓得我们的罪性，从而更急切地在基督里寻求赦罪和公义。第二，好叫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并不住地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恩典，从而使我们按上帝的形象日趋更新，直到此生之后，最终达至完全。上次我们讲到113问，就是第十诫命不可贪心，整个十诫的宣讲在海德堡要理当中就暂一告段落。在主日四十四的后两个问答，海德堡的作者是对十诫要做一个总括，然后就要进入祈祷了。十诫真的有人能做到吗？遵行的情况，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道德律的要求如果这么高的话，大家做不到，那么讲和不讲又有什么差别呢？反正也做不到。但是主日四十四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实际的遵守对于信徒虽然艰难，但极有意义。今天就以十诫的遵守为题，首先看它的实况，就是遵守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主要是根据114问，然后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讲十诫，为什么要遵守十诫，它意义呢，就是三个意义呢，两点在115问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讲。十诫的遵守对于信徒非常艰难，但是特别有意义。首先看他的实况，圣徒也才是刚刚起步的。114问说，那些归向上帝的人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回答：不能。即使最圣洁的人，今生在这种顺服上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些诫命，即使是被上帝造的那么完美的亚当，最后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圣经中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英雄，他们都不能守这个完全的遵守。亚伯拉罕撒谎，摩西他被上帝差遣，他不去，不愿意，上帝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击打磐石出水。亚伦听了百姓的话，造了牛犊。约书亚与迦南地的基遍人在立约之前没有求告神。大卫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所罗门晚节不保，拜偶像。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这么圣洁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是不是瑕不掩瑜的？是不是他们很多很多的优点当中有一些脏的地方呢？是不是很多的优点中有一些缺点？是很多的顺服当中有一点不顺服？不是这样的，是相反的。是很多的缺点当中有一些闪光的地方，在很多的不顺服中有一些特别可圈可点的顺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你就看圣经怎么说这些人，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在诗篇40篇12节说：“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保罗是这样的难得的全身心奉献给主，但是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这个是的话是现在是，不是说我过去是罪魁。他说我现在是罪魁。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这些圣徒，实际上他们的顺服是刚刚的开始，是在这样的罪中，他们靠着神做了一些好事，他们完全没有良善。但是圣灵在他们里面说了一些造就人的好话，他们极其软弱的时候，圣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显得刚强，是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一种遵行的实际情况。我们中间有很强烈的属灵征战的弟兄姊妹，愿这些圣徒们的实际的状况，给你带来一些安慰。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打得非常的辛苦。你也正在打仗，你也很辛苦，你感到很失败。你觉得怎么各种罪恶的想法，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罪恶的想法，不断的在此起彼伏呢？我怎么我的身体里头怎么就？”没有一个好的想法出来。孩子们，你们可能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打下一个玩具的头，另外一个玩具的头就会出来。打了这个的话，那个冒出来，打得非常辛苦，好像永远的一种征战一样。我们里面的罪就是这样的在往外冒。你今天还会觉得自己非常圣洁，明天。你可能感到自己非常的污秽。大卫在圣经的前一章，他说：“我不能，我住在我自己有房子，但是上帝没有圣殿，他要为上帝来建圣殿。”在下一章当中，他就与拔示巴发生关系。是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大卫说：“罪孽比头发还多。”他们是靠着耶稣在打这场仗。他们最终得到了公义的冠冕，这就是圣徒的状况。愿这些成为你的安慰。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觉得自己顺服做得不错的，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做得不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不是很多，或者是跟别人比较，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看自己？这些最圣洁的圣徒，他们因着自己的罪孽而心寒胆战。这些最好的圣徒说：“我是罪魁。”他们才是刚刚起步，孩子们，他们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在刚刚在走路一样。 如果他们是刚刚走路的，那么你和我就是爬着的，甚至是坐着的，不会走路的，甚至是躺着的。愿我们借着实际的学习，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下来。虽然信徒在今生上顺服是个很小的开始，但是这些圣徒的心却是非常真诚的，想过圣洁的生活。这也是实况。他一方面他做不好，另一方面他有真心。你看114问说，不过他们确实定义，不仅照着上帝的某些诫命，而是照着全部的诫命开始生活。基督徒他们顺服非常有限，他们常常跌倒，但他们心是好的。他们不只是想遵守一部分诫命，他们恨不得全部的诫命都要遵守。像保罗说：“我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这里面看到，他虽然做不好，但是他非常想做好，这就是圣徒的心，圣徒的实际情况。他就像一个小小孩，他不断的跌倒，他倒，但他一心一意的想爬到妈妈那里去。虽然没有能力遵守，但是他心里是100个愿意要遵守。这就是圣徒的实际的情况。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心里头有这样的一种定义啊？我要遵行。当你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了？我现在已经属于主的人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照着他的意思是活的。你特别看重神的话语，看重他的命令，你不再把十诫当成一种负担，而是把十诫当成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是你的喜乐。诗篇作者说，唯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之后，我们就会去默想神的话语、律法，借着海德堡对十诫的解释，借着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对十诫的解释，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去默想上帝的律法。我们一天读一点，一天读一点，不只是表面的读。每一天读的一点，那一点就会深入，你就会昼夜思想。这个人是有福的人，这样的人，他就在昼夜思想当中，上帝的律法好像那路上的黄线和白线一样，清晰地指引着你每天要走的道路。我们对世界越了解，上帝的黄线和红线，白线越清楚。我们开车，我们走路越来越有规矩。上帝的红绿灯，我们越来越愿意遵行。我们就愿意顺服。这样的人，上帝都是有福的人。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曾经的想要遵行律法，想要为主而活，但是随着日子的推移，失败太多了，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原来为一个罪忏悔，能够很多时间来祷告，现在无所谓了，何必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呢？反正也做不好，不要放弃。为了爱你的上帝，你不要放弃。你不是为了自己而遵行十诫的。我们今天讲到的末尾还会提到，我们洁净自己，是因为我们要见那位洁净的主的。我们是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洁净自己。孩子们，你们听过成语故事叫做"屡战屡败"，一个就是"屡"就是多次的意思，就是屡次打仗、屡次失败，总是失败的意思。但是中国有一个清朝的将军叫做曾国藩，他在与太平天国 打了几次仗以后总是失败以后，他在给皇帝写信的时候，他把屡战屡败这个字给倒过来，说是屡败屡战，就是我打了很多次的败仗，但是我仍然在打。我们在遵行实践的时候，我们与罪有强烈的抵抗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跌倒，常常的失败，但是不要放弃。为着爱你的主，为着你要见得及洁净的耶稣基督，你要屡败屡战。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定义的遵行律法，遵行律法是一种被迫的，有压力的，不这样做的话对自己是不利的，不是真心的。如果你一次都没有真心实意的想要为主来遵行律法的话，那么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没有果子。如果真是这样，你要悔改，这个悔改的门始终是敞开的，直到你我死去，或者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这个门就关闭了。我们在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心，你想要定义圣徒们是这样的，他虽然做不好，他在想做，你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对神不感兴趣，你对圣洁生活不感兴趣，而天堂是个圣洁的天堂，没有被基督的血洗净的人，没有被他换新的人，他不能进去。所以基督说你要悔改。我们看到了十诫的遵行的实况，是最圣洁的圣徒，他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他们很愿意，再难也愿意，这就是圣徒的实况。那么无人能够守全的话有意义吗？很有意义。大家提到，大家记得吗？在海德堡主日第一次时候说，或生或死，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要知道这个安慰，需要知道三件事。第一，知道我们的罪和愁苦有多么巨大；第二，我们怎样在基督里得到救赎；第三，我们以怎样来感谢我们的神。而遵行律法与这人生三件最重要的事情都有关系，我们的这个三个意义就与这个人生三件事有关系。简单的说，没有律法我们就不了解自己，没有律法我们也不会珍惜耶稣基督，没有律法我们也不会感谢上帝。更简单的说，没有律法我们不需要福音。它的意义呢，第一个呢就是认识我们的罪性。115问说，第一，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越来越晓得我们的罪性。圣经说律法使人知罪，我们借着律法的宣讲和在我们生活中遵行律法，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和实际的罪行。罪性就是犯罪的本性和取向，罪行是这种取向做出来的，叫做罪行，包括思想、言语和行动。有一些教会他不太讲实践，他讲爱，讲爱神和爱人。这样做有一些好处，就是他让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与爱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来比较，这是精华。但是这样做也有它的问题，问题主要在于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讲总结，他也讲实践。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他就讲这十诫中那十诫的含义。保罗他讲完了基督之后，他后面讲的具体怎么做的时候，他在讲孝敬父母，他要讲不可奸淫呢。他不是只讲基督，只讲爱就行了。所以，如果不讲具体的实践的话，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所犯的罪，和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有多深。我们只讲爱，只讲这种总结的话，我们的心可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上帝在第一诫命说：“你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才知道，借着宣讲，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得比神还重要的。你是不是常常的把那看得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神还要重要，把自己看得比神重要？我们讲不可偷盗，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常是一个贼一样。特别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偷了多少。我们以为对自己的配偶很忠诚，但是借着不可奸淫的宣讲，我们知道自己很污秽。特别是第十诫，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想法，有多少的想法是与神的想法一致的？有多少的想法，当与神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想要自己的意识成就？这全是罪。我们在具体的宣讲这个实践的时候，就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好像十个方面给你讲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自己拜偶像的罪、爱自己的罪、不信的罪、律法是人之罪。律法就好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见自己。我们自己原来还以为只是说爱神和爱人，我一直很爱神爱人呢。但是律法一照的话，我成了污秽的衣服。我们用上帝的诫命来看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很邪恶。然后我们让上帝的诫命，我们再看自己的话，我们自己也很邪恶。我们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里面的这个新造的人也生活在罪恶的旧人当中。这就是十诫，他直指人心，他要让我们认识罪性。你和我对自己是怎么认识的？是不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是有罪的呢？我们发现自己的罪在灵魂的深处，好像不断的涌出那脏水的下水道一样。我们得罪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想自己好像猪一样，洗净以后，看见泥，看见试探的时候，想都不想就进去打滚。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宁可做任何其他事情，也不愿意去听到，去谈论神。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让我祷告。最宝贵的话语没有吸引力了，最美善的基督索然无味了。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好像变了味儿一样，爱神和爱人需要很大的努力去做，但是爱自己那是天然的，都不用教的。这个说明我们罪性有多么的深，谁能救我 脱离一座取死的身体呢？十诫的宣讲，它很有意义。它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罪太深了，永远到不了底，就像有一个坑一样，怎么用棍子插的话都没有底。我们如果只是讲十诫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看到罪，越来越绝望，然后想要做好的话又做不好，就在这样的绝望当中，十诫也是为着基督造的，他用十诫把人引向基督这里，这是十诫宣讲的第二个他的一个功用，就是促使寻求基督。115问说，从而更急切的在基督里寻求赦罪和公义。这句话是根据加拉太书的3:24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是一个老师，是一个 schoolmaster， 把我们带到神那里。耶稣基督也说过，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罪人才需要我。灵魂他病变以后，他的后果非常危险，就是在火湖里面的永远的痛苦。这种病没有人能够医治，一旦看见这个人灵魂有病了的话，那只能是对不起。但是只有创造他的上帝可以医治他。上帝借着律法使人知罪，把他引到罪人，把他罪人引到基督那里。基督是用自己的血来洗净那个人灵魂深处的一切的罪，然后用自己的圣灵让这个人复活，然后又把自己的义好像衣服一样再披在他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手术，没有人能够做，是上帝基督在十架上为所有信他的人做了一个手术。福音就是针对罪人的，这个真理表明福音和律法是不能分开的。律法使人知罪，然后才有罪人才能够来到救赎主的面前。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很多的罪，别人的罪也好，自己的罪也好，其实这个是福音的第一步，是要上帝要借着这些要引向福音的。对罪的处理的恰当的话，可以引发我们归向基督。撒旦和肉体的意思是要害我们，用罪来摧毁我们，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借着罪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就很有智慧地指出大卫的罪，以后引发了大卫的悔改。当孩子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如果用合适的方式指出教导的话，这个犯罪的时候也就是父母给他来把他带到福音的时候。总是以福音为导向，罪在里面捣乱，但是上帝用这些罪来引向基督。如果弟兄姊妹有罪的时候，不是在后面说他不好厌恶，而是出于爱他而指出，帮助他悔改，帮助他归向基督。当别人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不要急于辩护， 急于掩盖和推卸责任，而是看这件事情是上帝用这个事情让我能够悔改，让我能够认罪和归向基督的，至少在那一方面。在这样的眼光当中，我们来看待罪，在福音的光中来看待罪。当自己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有时说良心发现，或者是我怎么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不要马上的把这个罪放在一边，而是看上帝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罪的认识，让我能够到基督那里，在我生命中的这一方面来悔改的，来认识基督的荣美的，来归向基督的。当我们对基督不再那么急切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对自己的罪性和罪行不感到内疚的时候了。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了，我的罪越来越少了，感觉越来越好了。这个时候也是你离基督越来越远的时候了。弟兄姊妹，别人不太容易指出你的罪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内心，除非你犯了很明显的很大的罪，别人都会遮盖你的罪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你自己如果不去对照律法，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罪，那么你就与基督，你就失去了与基督亲近、珍惜基督的机会。你不能在律法的光中看自己，然后把自己再把逼到耶稣那里去，没有了，律法你也不看，自己也没有罪，基督在那里头，他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大家要在福音中有真正的认识的话，大家需要深入的了解律法。当良心责备自己犯罪的时候，要放下其他事情，这就是上帝在对你讲福音的时候到了。宣讲十诫的意义是使人知罪，又让人归向基督，而且还让人教人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对孩子教怎么样怎么样做，律法就是上帝在教孩子们，教我们怎么做，渐渐的长成基督的样子。所以他的律法宣讲的话，它很有意义在哪儿呢？它有意义在于它帮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子，就是115问的第二，好叫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并不住的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恩典，从而使我们按上帝的形象日趋更新。这种律法的作用叫做律法的第三种功效功用，也叫教导的功用。它就是律法教我们怎么活。马丁路德说，这个律法呢，在一个人信主之前呢，好像一个棍子一样把人打到基督那里去，然后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拐杖，来带着靠着可以行路。加尔文呢，他认为律法的这个第三种功用呢，是律法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你们要成圣的圣洁生活就是靠着这个来做的，不是靠着这个，就是这个要照着这个来做的。因为十诫是向被拯救的以色列人颁布的，十诫不是说在他们出埃及之前，十诫你们做得好，我把你们从埃及中领出来，而是先领出来然后再颁布十诫。十诫的前言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才颁布十诫，我先拯救然后再颁布十诫。这就是上帝律法的一个主要的功用。你信了以后吗？好，你就照着这个上帝的旨意来活着。那么十诫到底在我们成圣当中具体是怎么作用的呢？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们想象一个这个大的圈呢，代表我们天然的心，我们生下来的一个心，就我们用的大个圈儿。那么里面有个很小的心呢，是新人的心，就是上帝使人重生以后，这个心脏的核心部分换了。如果是我们以前的心是个整个是个石头心的话，上帝好像做了一个微创手术一样，就把里面最核心的部分给它换成肉心，天国进来了。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信的人。他这个实心虽然大，但是他不能代表我们了，因为最里面的、最内心的内心深处是被他来定义的，就是 ID，你的这个卡，那个你的身份证在哪儿呢？身份证是由这个里头这个很小的这个内核来决定的，所以在上帝看来，你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软弱和污秽，但是因为那一个是圣灵，是基督的样子，他看你，他属于，他说是圣洁的圣徒。那么十诫宣讲的时候，一个实心和肉心，他同时会听到十诫。这个宣讲的时候，这里面这个核心的这个肉心呢，他会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有福。他爱上帝，因为这上帝的话语。为什么这个里面这个爱上帝的律法呢？因为这个是圣灵做的，而圣灵是基督的灵。基督是怎样的？基督他的一生是成全了律法。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的一生是毫无瑕疵的，他的律法做的是完全的。而他那个灵被人，他在人心里做了改变以后，这个心他是渴望的，愿意过圣洁生活的。但是实心对这个律法的反应不一样，他的反应呢是不讲十诫的时候，他没什么动作，但是一讲十诫的时候，他动起来了。他说：“我们里面的罪因为诫命活起来了，开始在我们里面引诱我们，杀了我们。”罗马书7章的7到11节。就是诫命的宣讲，使我们里面他最知道了以后，他要起来，反而要攻击，要引诱。孩子们，实际对于这个肉心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手电筒一样，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但是这个实际对这个实心，就是那个里面这个不爱听神的话的那个心来讲的话，就好像照在黑暗里的那个手电筒一样，黑暗中有蛇，它一下子被这光点照亮了以后，它就起来开始进攻了，是这样的不同的反应，在罗马书7章中有这种不同的反应，实际对敌我双方产生了相反的反应，征战就这样的开始了。罗马书7章所描述的内心征战很惨烈，是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因为信徒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些情欲虽然会极力的反对，但最终它是失败的。圣灵，这里面这个圣灵会把外面这个实心那部分，它会征服。征服之后，就好像插上了一个十字架，在你生命中的那个领域、那个想法，你原来是敌对神的，但是随着实心与肉心的这种征战、圣灵与情欲的征战以后，那一部分你跪下来以后认罪了，那一部分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你在那个方面犯的罪的时候，那块实心被征服了。插上了一个旗子，就是十字架。就实际的宣讲， 他就好像手电筒一样，他照到这儿，这儿就起来敌人，一场征战，然后又照到那儿，又一场征战，就这样的圣灵不断的在打，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基督的血来洁净，不断的相信，知道上帝是这样的圣洁。孩子们，你们还记得以色列人进入攻入迦南地，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说以色列人你要圣洁，亚干他不圣洁的话，整个以色列都要惩罚，一定要圣洁。然后迦南地非常污秽，以色列人你要打，打的时候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打，就好像我们里面的一个肉心，洁净的肉心，它要一个一个的跟实心的各个部分来打一样。他就把迦南地的各个角落各个角落打下去，直到迦南地征服。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圣灵改变的一个心，靠着圣灵致死罪的一个过程。耶和华的元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耶稣，就是在约书亚前面那个元帅，一点一点的他征服我们。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天上的迦南，等你们在这样的征服过程当中，到时候我们死去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的迦南就会赐给我们，我们在预备自己。回顾一下成圣中律法到底怎么功用呢？它一方面引导着肉心走向圣洁，另一方面让实心里面的罪发动跑出来与圣灵交战，最后是被圣灵给致死的。所以成圣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向罪死，向神活，而这个中间不能缺律法的工作，是律法使人知罪，是借着律法罪他活起来以后要征战的。这种生活就是115问说的，在按照上帝的形象更新的生活，就天国在我们心里开始扩展，圣灵开始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了。但是这样的生活不是孤立的，在上帝眼中，上帝的眼中是永恒当中的，你的这一生，这今生这一部分是永恒中的一部分。在115问最后说，直到此生之后最终达到完全，今生的这个顺服是在永恒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达到完全了。为什么要与这个要连在一起呢？这是依据的是约翰一书的3:2-3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你看在说显现的事情了，我们今生在盼着显现啊，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是我们上次我们提到升天的时候，我们从耶路撒冷到世界地极的话，我们是在走这条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是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种我们就一直我们就做见证，或者做见证人他们就等着我们只要做事就行了，而是我们一边在做这个事，一边在存着指望他再来洁净自己，因为他是洁净的，我们要像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像他，我们不能很脏很脏的不管，等他来了后我们就洁净，而是带着这个指望他会再来，洁净了他再来，说我们一路走一路在洁净自己，是一个新娘在洁净自己，在装饰自己的过程。 它是一个逐步的在成圣，过圣洁的生活，一边过圣洁的生活，等待着主完全洁净自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开，然后我们的生活开始有圣洁的生活。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新娘，圣灵预备我们做新娘，是让我们圣洁。虽然我们在地上虽然是个小小的开始，但是圣灵让我们渴望他再来，渴望我们圣洁。基督是那么圣洁。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十诫的遵守对于信徒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罪，让我们能够逃到基督那里去避难，又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可以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福音。越是对律法轻描淡写，那么你对你的福音就很浅。你越是严格的宣讲律法，我们就能越能深刻的认识自己的罪性，越能深刻的认识到基督是怎样的成全了律法，太宝贵了。他是怎样的愿意救赎，愿意上十字架，他怎样的一种无私，愿意把他的义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越能够愿意按照律法来过圣洁的生活，预备我们洁净我们见那圣洁的主。所以这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愿上帝大大的使用律法，让我们真正认识福音和基督，让我们在律法的遵行当中，我们明白福音，理解救赎，让我们不去分开福音和律法。我们若看重福音，我们就看重那里面含着律法。愿我们就如同那500年前的这些改革中的信徒一样说，我们确实定义不是照着上帝的某些诫命，而是照着上帝的所有的诫命开始生活。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爱你的心。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我们在律法和福音当中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上常常的能够默想，能够进步，在你的光中得见那光。愿基督的荣美，他的成全律法的荣美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黑暗的罪人就有了光，就重生得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